弟兄姐妹平安，好感谢主，让我们清晨来到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已经经过两个晚上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分享，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是可以说是第三堂，也是最后一堂来讲到我们生命正直这个问题。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来了第一堂第二堂，那不过我就很盼望如果你没机会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晚上来，那你有机会跟教会拿到那个录音带的录音的光碟来听一听，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对我们一生那个光阴一生那个日子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因为呢我觉得我们很多许多许多的人很看重生活上的真值，而不去看重生命的真值。所以呢有很多人虽然很富有，但是很多人也很痛苦。虽然很多人在商场上很成功，但是在家庭就很失败。然后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外面很规矩，但是在私下的生活就一塌糊涂。那我想生命的真值非常重要，虽然生活的真值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盼望来到美国能够追求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生活，不过在你追求生活的当儿，更重要就要追求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所以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就有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所以昨天我已经用一首诗歌来表达我们这两天所讲的，所以呢我再以这首诗歌这个是一首诗来表达我们今天这两天所讲，而且今天早上会继续讲下去。我们昨天念了一首诗叫做生命的文章。生命是怎么样的呢？这个生命的文章是这么说，有许多美好的日子我们消耗在愁苦里，有许多宝贵的机会中我们却白白地失去。人在生命中要积极，人在生命中要有真理，要有方向，并知道人生的距离，要有信心和勇气。生命不在乎它长短，生命要看它的内涵，活着要自由，不要捆绑。这是我生命的文章，生命的文章。我们生命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们的生命不应该被这个世界的罪恶、被忧愁、被不痛苦的不快乐的、很痛苦的生命捆绑着。我们一生很短，我们要生命要自由。生命虽然几十年很快过去，不过重要就要生命的内涵。而昨晚上我们讲生命的内涵呢，就是生命的平安、生命的喜乐、生命的个满足，还有生命的光明。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美国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面不要忘记自己的生命，不要单单追求生活，更加要追求生命的真值。所以今早上呢就以大家来总结来思想，当我们什么叫做生命真值的时候，我就以诗篇90篇来讲，生命你说，换句话说呢，对你来讲生命是怎么回事。我看到我们中间有很多年纪也不年轻了所以很多讲到生命的时候大概就会有一个叹息，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对不对？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以汽车坏了之后，我就去找一个 mechanic 一个修车的师傅帮我修车。那这个师傅知道我是牧师，但他还不很有信主那个时候，所以他帮我修车的时候修到一半，他突然间站起来就跟我说，牧师啊，时间过得真快。我说做什么啊，是不是地球转得特别快啊最近？他讲说，牧师，不是，因为我眨个眼已经60、70岁了，时间过得真快。我说好奇怪，你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但是你问那些少年人， 他就整天说时间过得正慢，对不对啊？为什么有人感觉到时间过得正慢，而且你又感觉到时间正快？究竟我们的生命的时光啊，是快还是慢呢？所以我们在中间，我们年纪大的就会觉得说肯定是快，那我们中年的青年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想我们要怎么过的人生，我们到了我们当中这年纪比较大的那种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又怎么样的呢？所以我盼望今天早上求神给我们得到智慧，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个人生生命的一个挑战。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求主向我们说话。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主，你爱我们，你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白费我们几十年的时光，所以主，你的话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单单忙忙碌碌的都是我们生活上的东西，我们要学习智慧的度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的一生回头一看的时候，不是单单有生活的价值，而没有生命的价值。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早上从你的话得到智慧，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增值，不但要生活要增值。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的声音。主，我们也亲近主，求天父亲近我们，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我们也求主你保守的时间，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叫的恶者远远的离开我们，让我们能够专心来敬拜，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好像我们的心归向天父。我们这样子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诗篇九十篇，那如果你有圣经，你就跟我翻到诗篇九十篇；如果你没圣经，那你就听我来念诗篇九十篇，从第一节我们念到最后一节第十七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筑山未曾生出，地理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他们，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受苦的日子，叫我们能够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现。愿主我们的神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这是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是摩西写的。摩西在历史里面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人物。 我相信你们都如果有看电影会看过摩西传啊，这一个电影。摩西呢在历史里面是我们可以公认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属灵领袖。他从前是埃及的王子，原本按照考古学家说呢，他可能会成为埃及的法老，但是他因为爱上帝，爱他的民族，他后来呢因着跟埃及人冲突，他就逃离到旷野住了40年的时间。后来出来的时候，80岁出来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应许之地那个地方。在整个过程的记载里面，我们知道摩西呢从一个自然的领袖成为一个伟大的属灵的领袖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律法家，他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先知。神用他一生的里面120岁，所以他在年老的时候就写了这个诗篇。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当然今天早上站在你面前的人可能不比你老，所以呢可能我讲的话你说你都不比老，我为什么要听你呢？那你不需要听我，不过你要听那位比你更老的人讲话。120岁，我们中间有没有120岁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听这个老人言所以这个摩西呢120岁活到，所以你想看呢，他经过所有人生的风浪，他经过了旷野的生活，经过了荣华富贵的埃及，他回头一转的回头一看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的诗章留下给我们，让我们后代的人真的是要听他的劝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前年在眼前，不听智慧言，失败在当前。那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在听他的智慧，他在讲的时候呢，究竟他回顾他120年的那个生命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劝我们要好好的过我们这一生呢？我觉得他整个诗篇里面其中一个最高峰的一个经文就是那一句话，90篇12节，他回头一看他人生，他就说呢，求你指教我们，求上帝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亲爱的朋友，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呢，我们要如果要在生命增值，我们生命今天呢需要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智慧的人生，要有智慧度日。我想摩西活了120岁，他劝我们这些比他年轻的人说，你不要白费你的光阴，人生就算到120岁也只不过是转眼成功就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生命如果要活得好，生命呢果活得有价值，就要有智慧来度日。所以因此他就告诉我们要有智慧的一个人生。在1970年代，有一个很出名的物理学家名叫的伯恩马克思，他呢因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好的同学，也跟爱因斯坦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1954年得到诺贝尔这一个物理学奖。你知道这一个伯恩马克思，他在发现对以后的核子弹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贡献的一个人，他后来是病逝的。他在去世之前呢，德国有一家电视台派一个人来访问他，他问他有什么可以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呢？他是在物理学家里面这么大的贡献的一个人，而且他的贡献是在如何做核子弹。所以当他回头一看他整个人生的时候，他人家问他说，要什么东西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呢？本来核子能是对这个世界很有用，对不对？但是他认为 他说什么一句话呢？他也不提他的创作，也不提到他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个美好的经历、美好的成就。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是这个德国的那个记者说：“我希望在这世界上看到啊，世界所看到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当中，懂得如何使用他们的智慧，而不是只懂得使用他的大脑。”换句话说呢，就算一个人很有知识，好像我们在西谷这个地方呢，我们中国人呢都是人才，但是你会发现了很多这些人才用的就是大脑，而不是用大的一个智慧。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在科学的方面这么接触，在生活家庭生活里面又乱七八糟呢？为什么呢？在事业里面这么成功，婚姻里面又处理到不好呢？原因不是大脑的问题，是智慧的问题。所以换句话说，有知识做了一个核子研究，核子没有智慧使用核子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所以呢，换句话说呢，有知的 知识处理机器，有知识处理电脑，有知识经商，但没有智慧处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情感，处理人际的关系，我们一样是一塌糊涂。所以呢，当我们的人生不是单单是有知识，更重要有智慧。所以呢，在这个摩西这个年长者，他回头一看他人生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主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智慧的人生，智慧的人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我们呢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啊得到智慧的心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我们很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我们教孩子天天回来的时候就问他做了功课没有，对不对哈？读了书没有，对不对哈？考试的时候呢，不但孩子紧张，父母更紧张，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很盼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好好的读书。但是，亲爱的家长们，孩子在考试知识方面可以拿100分，但是智慧方面不一定啊。我在看这个 Newsweek 啊，也曾经有一个人呢 他做一个比较。那我觉得很有兴趣是因为什么呢？他因为在讲新加坡的教育跟美国的教育的不一样啊，因为我住在新加坡，所以我很注意这个人啊。那这个人讲的话呢是非常啊，他是那个 Newsweek 的那个总编辑，那他呢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一个人。他说啊，亚洲人的孩子跟新加坡孩子差不多都一样，我们所训练出来的人呢都是科学怪人，处事很好，待人很差，在课堂上表现第一，在课室以外表现最后。所以事业上很成功，在家庭里面很失败。那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亚洲人那个教育里面那个弊病呢，就是我们拼命的灌输知识知识知识。所以呢，你看到我们中国人好厉害，来到美国的时候最会读书的就是我们亚裔的人，对不对啊？能够拿到一个最高的那个学位的也是我们这些亚裔的人，拼命读书拿了一个博士出来。但是我们除了课室之外呢，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待人，那这个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所以当我在讲说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不再讲单单是生活的问题，包括了我们人的素质，我们人的本质要怎么样。好了，如果要讲到智慧的人生，我就现在来讲智慧的人生是怎么开始的。如果你看诗篇，刚才摩西所写的那个生命的那个诗章的时候，他一开头就给我们一个提醒，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换句话说呢，原来智慧的人生呢是从一位创造天地的神那边开始的。因为这个缘故呢，诗篇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不过有人讲说啊，一定要敬畏耶和华才有智慧吗？我告诉大家，虽然敬畏耶和华不一定有很多知识，但是敬畏耶和华的时候就是智慧的开始。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我记得在好多年前有一个教会呢，很会做幼儿教育的。他的幼儿教育有多少个学生呢？有500个学生，不得了哈！一个幼儿园有500多个孩子，这个很成功了。但是这一个负责这个幼儿园的那个院长呢，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牧师啊，我们有一个孩子的毕业礼，那在500个的孩子当中呢，很少数是基督徒的家庭，大多数是非基督徒的。那呢，你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的家长讲话，毕业礼的时候讲一篇道？我说他们要听吗？他想说没关系啊，毕业礼他一定来的，对吧？你毕业礼的他一定来听到，所以我说好啊。我说要讲什么？他讲我要你讲一个题目，神的创造。哇，我说还要我讲这个题目，对不对？那些父母呢要听到就很困难了，还要讲神的创造。我说为什么会使你想到神的创造要我讲这样的一个题目呢？对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父母讲这个题目呢？那个园长说，我说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教导孩子要相信敬畏一位创造的主。后来我在想，信不信一个创造的主对于我们的生命重要吗？对于这些幼儿也还有幼儿园的孩子开始他人生的时候重要不重要吗？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诗篇这句话真的是跑出来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我就那一天我就去那边讲了。我在那边讲的时候，虽然里面讲很多东西我不记得大多数的那些内容，不过呢，我记得我那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重点。我常常告诉说当时的家长，我说我们今天讲到人的生命的时候，大概我们都知道人那个科学或者人的知识里面的那个角度来看，人可能只有两个来源。一个呢，就是人是从进化从猴子变来的，一个呢你要相信神的创造，一个叫 creationism， 一个叫做 evolution。 所以我说呢，中当我们在科学里面常常都会读到这两个的理论，究竟我们是神的创造的呢，还是猴子变来的呢？我说亲爱的家长们，在这个毕业里面，我要你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一个基督徒的校长要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呢，跟你的孩子一生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不但你的孩子，包括你自己的生命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如果我们人是猴子变的，你想你要怎么样期望你的孩子？所以有时候我很奇怪了，我看到有一些父母啊骂孩子骂到很厉害了，对不对？我们那个讲普通话的人，一看到孩子调皮的时候就骂他什么，你这个畜生，对不对？有时候我讲说你骂的对，对啊，为什么骂的对？因为如果他是猴子变的，你骂他畜生一定对，对不对？所以呢，广东人更糟糕，广东人骂自己的孩子，孩子一调皮的时候他讲那个马老仔，马老仔就是猴子，对不对？他讲你这个猴子，我说啊你这么挣钱，我说你骂的对，对啊。如果人是从猴子变的，人是好像猴子这样是对的，你反正不应该是在骂他。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晓得，当我们在相信人是猴子变进化来的时候，你知道你怎么样去灌输给你的孩子吗？你这个人呢是一个猴子变的，生命是没有目的的，就是这样活下去，你有本事就快爬上去啊，那个狮子就能够生存，所以呢你就拼个老命，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的这样拼命去做生活。如果是这样呢，那中国人讲那些话，天生我材必有用，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人呢都是猴子变的嘛，什么天生我材？如果有天生我材，就是说有一位神造我们呢，所以神造我们呢跟从猴子变来的，影响我们整个人生观，影响了我们整个价值观。所以我这两天也提到，我很喜欢做青少年工作，因为我发现了我们青少年呢很失落，我们这一代人，对啊，特别你当你搬到美国来的时候，哇，在那个亚洲的文化，中国文化跟西方的文化冲击之下呢，我们孩子更乱。
所以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办，这样穿你又说不对，那样穿你又说不对，头发好像扫把站起来一样，你又说不对，对不对哈？那剪到怎么光头，他不要怎么要头发，你又说不对。所以那孩子有时候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好多父母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说孩子要怎么才对。你跟他就说，哎，你是个中国人，他讲 no， 我是美国人，对不对啊？所以你既然带我来美国呢，我是个美国人，究竟我们是美国人是中国人？所以呢，有时候我跟一些父母讲，我说啊，你自己先要搞清楚，然后你才能够帮到你的孩子呢。如果你自己相信人猴子来的，他怎么样生活都无所谓，对呀、啊。像西方的猴子跟东方的猴子都是猴子，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告诉你都是猴子，所以你不用就不用管教了，你不需要这么烦恼。如果人是猴子变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生活，不用讲什么道德，不用什么标准，不要讲什么文化，因为猴子本身没有那个文化的这本身。所以呢，我们就想说人是这样的吗？所以呢，有时候我就叫一些孩子调皮一点。我说，如果你的父母整天骂你，对不对啊？你知道很多孩子跟我讲，我们的父母啊，整天骂我。我说怎么骂你？他讲啊，每一次我做错东西的时候，他就跟你讲什么，你这么小做什么？为什么啊？在做这些东西，然后你想做一些大人的东西呢？他会讲什么啊？他就骂你说，你这么小为什么做？等下你很幼稚一点呢，那父母骂什么？你这么大了还这么做，对呀、啊？有时候孩子不懂大还是小的了呀，他们给我们搞糊涂了。更糟糕的就是，有时候你这样穿，他讲不像样；然后你这样穿不像人，更糟糕的时候你像鬼啊！究竟我们像人像鬼就是怎么像呢？所以有时候我告诉那些少年说，你去问你父母，要怎么样才像人？像你像人吗、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父母敢告诉你孩子说，哎，像我这样就很像人。我告诉你，因为很多父母呢也知道，很多时候你也不像人。那我们怎么叫做像人呢？所以呢，孩子不懂，所以那个孩子呢，他头发就很像刘德华，对啊。然后呢，那个又谁像谁，哪个明星那个像明星，因为他不知道要像谁才算是一个人。所以呢，有时候呢，那些父母很乱，他说为什么你好好的会变成这样？因为他不知道做人是怎么样。但是当一个人相信人是神创造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而造的，所以今天一个人不像神就是像鬼，像鬼就是不像神。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换句话说呢，你如果不相信神的创造，你不相信你的生命是从神来，那你的生命的标准在哪里？你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呢，我很喜欢啊，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为我们中国文化其实很靠近上帝的。所以呢，好像刚才我讲那句话，天生我材，什么叫做天生我材？那个天字怎么样写的呢？一大，对不对？天就是那一个伟大的神，在这个天地当中最伟大的就是上帝。所以天生我材，他造了我呢，一定有一个目的的。所以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好像那个猴子这样的生活，也不是个野兽这样的生活。我们结婚的时候，天作之合，对不对啊？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的，不是单单盲目的缘分，而是天作之美。所以呢，当我们有了一个家庭之后，怎么管理我们的家庭呢？我们要以天伦之乐，对不对？来管理我们的家庭。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创造者，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我告诉你，不但你的生命会乱，你孩子的生命也很乱，那还有呢，你家庭的生活也很乱，你婚姻的生活也出乱子。那我讲很多比方你就明白，特别是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比较年轻的父母，那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说为什么管孩子很难，管孩子很难原因的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神创造的一个标准。如果没有神创造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你管孩子很难的。那我看到很多孩的父母呢，那如果一放工回来看到孩子在看电视，哇，他就很生气，对不对？特别那天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一进来的时候他讲说不要看电视，他就哗就关掉了，对不对？然后明天回来呢，心情很好的时候啊，他看到孩子看电视啊，没关系，看到一个小时都无所谓。我告诉你，标准通常都是我们父母，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以人那个标准来管理我们孩子，很出问题哦。因为你孩子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会可以，什么时候都不可以，你听得懂吗？比如说你如果驾车出去的时候，你走到一半呢，那个交警停你了，那交警说我要罚你，你说为什么罚我？因为你跑到七十，我说不七十，为什么不可以要七十呢？因为这条路是六十，所以他就给你一个罚单，明天你很小心开六十。那个警察又停你，而警察说我也给你罚单，而且我明明走六十，今天他讲不是，今天是五十。哇，我告诉你，如果用人的标准，那不得了啊！他讲究竟你是七十还是六十，对吧？所以呢，今天我们家庭很多时候出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神的观念，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标准来带领我们家庭的时候，我们孩子很困难。今天孩子面对很多男女的问题，那些男女的问题呢，他们在外里面胡搞，我们怎么标准呢？我们跟人家说你不可以啊，在结婚之前呢、不要乱来啊，不要随便的睡在一起，不要随便的那种滥交的生活。那孩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呢？我现在慢慢长大，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如果没有一个创造的标准，当然你觉得说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是我们常常跟孩子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设计的，那个设计是什么呢？就好像你买了一辆车，你买了一辆车呢，你要怎么样去开那个车？你要照着那个开造车的那个那个土库或者那个公司来定下的一个方法来开你的车。如果那个公司说你的车要主动的话，你要放什么？不可以放牛奶，不可以放咖啡，只能够放汽油。那个是公司规定的，你不能够说啊，没关系，我喜欢咖啡，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把那个咖啡放在车里面。我告诉你，的咖啡放在车里面，那个车肯定抛锚，不能够走，对呀、啊。然后呢，你说好，我照着公司的那个汽油，像放汽油的汽油了。不过汽油放在哪里？放在车那个顶啊，放在车的座位，车也不能走了。那个油的一定要放在那个油箱，那个车才能够开动。今天我们教育孩子怎么样？我们讲说你不要乱搞性的关系，那孩子说有什么问题？那我有性的本能，说我就有性的关系。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设计，没有一个标准，你怎么带领你的孩子？所以呢，我们要从小告诉我们的孩子，神创造我们呢，每一个本能呢都有一个计划在里面。神说呢，讲你这一个汽油要放在那个油桶里面，你性的生活呢要放在婚姻里面，你才有平安，有保障。你如果在婚姻以外乱搞那个性关系，你越搞你都越卑贱。那这个就是人神创造的时候定下来的一个设计。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神跟一个相信神呢，差很远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常讲说这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呢要从敬畏神开始。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按照神的设计，神的计划，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就不会乱七八糟。我再讲一些比方，可能大家会更加的明白。比如说呢，我们就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婚姻会出一些问题？那我们婚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埋怨上帝，我们讲说上帝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制度，这种制度呢这样糟糕。不过更糟糕的就是有些人呢连婚姻这个制度都不相信从神来的，那更糟糕。所以就双生活里面乱七八糟，要离婚就离婚，要结婚就结婚，要乱来就乱来。但是如果我们相信人是神造的，婚姻制度是神给的，那我们就要尊重婚姻的制度，不要随便要离就离，要喝就喝。所以在结婚的时候，一个基督徒跟一个非基督徒的那个对人或婚姻观有个不一样。基督徒呢是在神的面前立下他的誓约，不是单单在人的面前，是在神的面前立下的职业。然后如果要怎么过一个幸福的一个婚姻的生活呢，就要回到圣经里面。正如如果你买了一个机器或者买了一台的电脑，很有智慧的人呢、就不要一打开电脑就拼命按拼命按，你按了两下给你了按坏掉。智慧的人要先把那个公司出来的那个 manual 啊，那个手册看一下，那个手册告诉你很多这个机器里面的那一些用处。如果你不看，你常常失去了一个用处，或者你不看你乱按的话就弄坏它。所以今天我们的婚姻的出问题在哪里呢？ 不是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我那个婚姻是不好的，是乃至呢原来我们人犯了罪的时候我们毁坏了这个婚姻的制度，我们没有严守了婚姻的制度，没有照着神的话来生活。所以每一次呢我在婚姻啊婚礼的时候我都花一点点时间跟我们所有的这些结婚的那些夫啊新人呢、啊、都讲这些圣经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呢我们按照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不会幸福，但问题我们有没有按照这个生活呢？那我讲一些很简单的比方，你说圣经里面真的有告诉我们关于说要幸福的生活吗？婚姻的生活吗？有的，上帝既然造了我们，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婚姻的一个制度，神就在一个婚姻的制度里面给了我们很重要的一些原则，那这一些原则是非常重要，那个重要当然如果你不去遵守的话你的时候那个婚姻呢会出问题了。那就比如说呢你讲说哪一个节圣经，我讲一个比方太多了我没有时间讲所有的东西，其中一个很重要，很多连基督徒都不了解，很多基督徒甚至反对这句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姊妹一听就好像心里面一点不开心啊，他讲这个哎呀圣经里面好像也大男人主义对不对啊，我为什么呢丈夫要爱着妻子呢，啊妻子呢要顺服丈夫呢，为什么不可以调回来呢，啊或者说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呢？其实这一句话呢是神创造里面的那个很微妙的事情，是一个很美的真理，只不过人不明白这个真理，人犯罪之后呢更加搅乱了这个真理，所以生活呢婚姻呢就会出问题了。那这一句话要怎么了解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这两句话不可以拆开来讲的，你拆开来讲呢就没有意思的，这两句话呢要合起来讲的那两句话就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呢，丈夫要爱你的妻子，请问妻子顺服丈夫有问题吗？如果丈夫很爱你，换句话说呢，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所有的丈夫们如果妻子很顺服你，你爱她有问题吗？那换句话说呢，所有的弟兄们听说，我也是弟兄，我也跟我自己说，如果你要你的妻子很顺服你，很顺服你的话，你就要很爱她，很爱她，很爱她，听懂吗？如果你很爱很爱你的妻子呢，你的妻子就会很顺服你，很顺服你。现在讲回来，姊妹们，你如果要丈夫很爱你，很爱你，很爱你，你就要怎么样？你要很顺服他，很顺服他，很顺服他。换句话说，你拆掉这两句话就没有意思，但是这两句话呢是很美的，对不对？丈夫很爱妻子的时候，妻子就很愿意顺着他，对呀、啊，当他很愿意顺着他的时候，丈夫就很爱他，一定的。这个是一个相关的一个真理，非常宝贵的真理。今天能不能让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以为这个是乱教乱讲的？真的是这样吗？这里是鼓励我们大男人主义吗？不是。你想看我们姊妹们，我们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因为圣经说，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可能你讲说呀，又是男人主义大男人主义这句话，怎么男人是女人的头？我说告诉你，你要嫁给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盼望你的丈夫每一次有问题出现，家庭有问题的时候，他都躲在你后面的人吗？我相信你都不想这样。每一次呢有家里有事情，你的丈夫躲在后面，你还要把他拉出来，对不对？你跟他讲你是男人吗？对不对？有什么事情你应该在前面。但是很奇怪，只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才把你丈夫拉出来，平时你把他踩到要死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你要顺服他。换句话说呢，丈夫本来就应该是在前面。那你说为什么男人是女人头，女人不是男人头呢？这个也不是上帝偏心，不过神创造的时候呢是有个程序的，那个程序叫做 order， 那个程序呢就是丈夫先被创造，后再创造女人。所以今天姊妹们，你怎么介绍你的丈夫？这是我的先生，你没有说这是我的后生，对不对？这是圣经里面的创造里面的那个程序。所以呢，这个程序是本来就很美。不过还有一些人们还是不甘心，他讲为什么我一定要顺服丈夫？丈夫只爱我就可以了，不顺服我啊？我告诉你啊，那个丈夫如果很爱你呢，顺服不是一个问题。其实爱就是顺服，顺服就爱。 你信不信啊？哎，你不试试看啊？以前呢、啊，你记得吗？啊，有时候你要想买一样东西，对不对？丈夫反对，丈夫一开始跟他讲不要买了，要啦，丈夫要啦，对不对啊？啊，爱人啊，我真的很想那个东西啊。给你讲到两相三的时候呢，丈夫会怎么样？好了好了好了，要买就买了。爱有没有顺服啊？爱是也是有 giving， 对不对啊？也有会给，所以呢，这个是很美。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这一些的计划都在那边的。所以那个人有神的创造，不相信神的创造，影响我们一生，影响我们做人，影响我们的婚姻，影响我们的一切。生命如果没有神，生命就没有目的；生命如果没有神，生命就不会虔诚的度日。新生命没有神，生命就开始慌乱、痛苦、不安，不会喜乐。所以如果你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记得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明白耶稣在那边讲什么。忧虑是一个很难克服的事情，有时候你叫一个人不要忧虑，你越讲他就越忧虑，对不对？因为忧虑很难劝人家不要忧虑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忧虑呢，你不多讲还好，一讲的时候就更忧虑。但是耶稣在叫人家不忧虑的时候，他的里面呢很多的真理，我只是讲到一点罢了。他，你知道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讲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呢这一次外邦人所忧虑的。哎，很奇怪，耶稣为什么这样讲？这是外邦人所忧虑的，难道我们基督徒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吗？我们忧虑不忧虑？也会忧虑啊，哪里会不忧虑？那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这个是外邦人所忧虑的。为什么耶稣这样讲呢？原来耶稣这样讲呢，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告诉我们的意思说，哎，基督徒啊，你们不需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有父亲的，你有天父的，你有爸爸的。换句话说，当你有一个神的时候呢，你忧虑什么东西？那些外面的人因为没有神的时候呢，他芝麻小事他就会不安，他芝麻小事不知道怎么面对。但是我们有神的人呢，我们可以仰望，我们可以祈求，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所以耶稣叫我们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什么？他讲说，头一句话，我们天上的什么父，然后几乎三句话都是讲神。第一样求的是什么？会背吗？你背一次，我们天上的父，愿你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愿你国家临，然后第三，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一样求什么？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就叫我们呢，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不要客气，第一样求的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因为他是天父。你叫他爸爸，他不照顾你的话就不是爸爸，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有神的人呢就不需要害怕。最近我去到南加州的时候去年嘛，因为南加州有一个大火，你记不记得哈？那个大火我听了那个一个人的分享，我心里很感动。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有一个呢这个姐妹她是住在那个比较森林的地方，所以那个大火一来的时候，哇，就要烧到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消防员啊、警察啊全部来了，就广播说你们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呢把你最重要的人搬走，然后离开这个地方，不然那个火势那个风吹过来呢，整个地方会烧了。哇，好紧张。那个妈妈呢就拿一个袋子把那个最重要的放在袋子里面，然后呢她那个55岁的女儿呢跑来就拉着她妈妈亲手，妈妈我要办什么？他妈妈就拿一个袋子给他，他讲女儿，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你袋子里面。所以呢，那个女儿就把那个袋子进到房间里面，就搬搬搬搬搬。过了一阵子呢，女儿呢，哇，拉着一个很重的东西出来了。他讲妈妈，我要搬这个。他妈妈，你搬什么？一打开看，全部都是洋娃娃。他讲孩子啊，这些东西不要带了。他讲现在我们是逃难啊，不是去拼命啊，这样我们是逃难的，不是出国。你为什么带这些东西？你不要带了。我的女儿说这是对我最重要的呢，啊，不过她女儿不知道什么叫逃难啊，所以她女儿就想说妈妈什么叫做逃难？她说哦，逃难呢就是因为有火灾来了，所以我们要走啊，要离开这个那个地方。她说妈妈，那你会不会离开我呢？妈妈她就 蹲下来跟女儿说，女儿，我什么东西都不可以不拿，但是你那是我的宝贝，怎么可能不拿你呢？这样我不会离开你的，所以不用担心。哎，那女儿一听的时候呢，眼睛就睁了一下，她就把那个袋子呢就丢回了房间里面，什么都不拿了。我告诉你，这个孩子真的好聪明，有妈妈在的话，怕没有洋娃娃吗？这很重要。有天父在的话，你需要有你吗？所以有神没有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如果要在你的婚姻，在你个人的生活，在你的生命里面要得到上帝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帮助，你要开始敬畏上帝，愿上帝来祝福给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也常常告诉我们所有的家长们，有时候我们事实上忙来忙去，你究竟有多少时间去享受？你忙得来，好像我这两天一直讲的，做牛做马，赚到钱的时候就老牛老马，最可怕的就是下一代宰牛宰马，就完蛋。这个是我们人生里面最怕的一点，做牛做马还能够受，对吧？然后赚到的时候老牛老马也算了，千万不要孩子宰牛宰马，那就完蛋。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智慧过人生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说我忙忙碌碌都为下一代，究竟你为下一代给他们什么？我是传道人，我没有你们这么富有，你们赚了很多人，生活上比我很好。不过我告诉我孩子，我说呢，我一生的里面，我只要留下两样东西给你们，你们就受用不尽。第一样，教育。我跟你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的读书，你能够读到大学，我怎么辛苦做牛做马，我就把你送到大学里面。因为你懂，会思想，会懂了，有会读书的时候，以后你不用怕你会饿肚子。第二样，我说我要把神留给你，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话，这个人会可能成为一个很可怕的人。所以有时候我是告诉一些父母啊，有一些父母呢，因为啊，特别是爸爸，为了要锻炼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常常告诉孩子讲说，你记得我们做男人要天不怕地不怕。哇，我就常常告诉一些爸爸说，你千万不要讲话，这样讲话，地不怕还没关系，天不怕的话就不得了，这个人呢以后就是宰牛宰马的人，因为天也不怕，没有天地良心，他一定完蛋。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下一代要怎么样呢？所以呢，这个因故呢，我们看诗篇的时候，摩西告诉我们，要神成为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他是永恒的上帝。可惜我没有时间了，我最后还是要讲一段啊，一段话。这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呢，在这一生里面，要这样子的有智慧的过我们的一生。摩西也告诉我们要怎么智慧呢？除了敬畏神是开始，第二，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呢？就是你看看你的生命呢，很快。这里呢，有告诉我们呢，有七个生命的写照。这七个的生命写照是什么？好像昨日一样，你知道吗？好像昨日就是时间过得很快，好像过尘土一样，人死了就归到尘土，好像夜里的一更，好像流水一般，好像睡觉，好像花草，好像叹息一下，唉，人生就这样过。他讲，如果我们觉悟，人生过得这么快的话，那我们要智慧。怎么样度日？怎么样智慧度日呢？求神帮助我们去数算我们的日子。数算日子，怎么样数算日子呢？当然一，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可以讲说有三个很重要的字出现。时光是不能够保留的或者停顿的，你金钱财富可以停顿，你留在银行，今天不用明天用，时间可不可以啊？啊，你说暂时今天不用啊，留到以后用，不能啊。 时光不留人，好像流水一样，一直流一直流，这样好像叹息一样，一出来就过了啊。所以呢，时光不留人的，一直一直这样走，你不能够这样留着的。所以呢，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基本上有三样非常重要：时光、生命。第一 ，you have to invest it, you cannot keep it, 你不能够保留它，但是你可以拿来投资它。换句话说，时光、时间可以拿来投资的。你每一天用你的时间用在哪里？是有用的事还是没有用的事？是浪费时间的事还是真的有意义的事？是投资永恒还是投资暂时的东西？第二，时间呢需要 manage it, 就是你需要管理它的。数算计的子就是你要管理。怎么管理呢？摩西有告诉我们的。摩西他虽然120岁，不过他知道人生，从他那时候开始，人生的寿命就慢慢短，所以因此他讲，人最多活到70岁，你能够活到80呢，算是刚强的。原来我们中国人也是这么说的，人到70什么古来稀，人到80呢，哎，好像没有这句话。不过我听一个老牧师讲这句话，他80岁讲的这句话，我讲真的，他讲人生到70的时候古来稀，能够活到80呢就笑嘻嘻这个是你能够活到80不得了，这样，所以就应该要笑嘻嘻了。那换句话说呢，人生如果70-80岁，好像一场的球赛一样，人活到70-80岁，中间是几岁？大概35岁或者40岁中间，好像一场球赛。我们人生有上半场有下半场，你35岁以上的就是上半场，35岁以下的就是下半场。我今天看下去，我不要这么残忍，叫你们举手哈，究竟你是下半场还是上半场哈？不过看起来都是下半场的人多。球赛呢，上半场打不踢不进没所谓，最重要还有下半场。但是下半场的你跟我再踢球踢不进的话，就完蛋了。所以你这下半场要怎么样过很重要啊，人生几十年要过啊，除了敬畏神，要数算计日子，投资永恒，管理的生命，好好的来为神来活。最后一样，摩西说享受你的日子。很可惜我们中国人为了下一代做牛做马，很可惜。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这个生命，好好的享受，不要完全为了下一代。你能够留给你下一代多少钱才够呢？100万，如果他是一个花心的孩子，一个花天酒地的孩子，一夜之间可以把你100万全部花掉。所以不要全部留到孩子，好好用，享受你这个人生，愿上帝祝福你。所以呢，圣经不是整天告诉我们说啊，就是上天堂罢了，上帝呢也告诉你，在今世里面要好好过的日子，人生是可以享受的，不过你要从敬畏神的开始，然后呢好好的投资，好好的管理，好好的去享受你的生命。上帝祝福你，愿不愿意上帝来赐恩给你。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要我们享受我们人生，主啊，你要我们好好的数算自己的日子，主，你要我们智慧度日，主啊，求主你教导我们从敬畏你开始，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今天早上要带领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子来看人生，今天你从摩西这一个生命的诗章里面得到提醒，我们要从敬畏耶和华开始，我们才能够智慧的生活。如果今天你面对你的人生 觉得好像摩西所讲的人生转眼成功，而且充满着烦恼愁烦。或者我们中间有一些人面对婚姻很大的压力，面对孩子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你真的想 give up， 想放弃，你觉得做人真没有意思，忙忙碌碌做牛做马就这样过去。不过今天神的话提醒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上帝要帮助你，要帮助你的家庭，要帮助你，要祝福你这个生命。如果你要上帝来帮助你，你今天早上就跟我一起祷告，求创造我们的上帝给我们智慧来数算我们日子，能够好像我们这个人生不是这样子痛苦的活下去，白费的过下去，而是有意义的活下去。如果你愿意，你就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现在做一个祷告，愿上帝祝福你。你跟着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听见，神要赐福给你，好像你从今以后享受神给你的生命。我们去祷告，我讲一句，你可以跟着我讲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你创造了我之后，你给我生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计划，你不要我们乱七八糟的生活，你不要我们痛苦的生活。天父，我愿意敬畏你，从现在开始求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做我的神，做我的主，矫正我的生命，让我从敬畏你开始，有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一生的年日能够喜乐的度过，有一天也坦然无忌的见你。我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愿意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刚才你听见我们的祷告，主，你愿意赐福给我们，所以求主你自己就听我们的祷告，伸出你的手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向你祷告的弟兄姊妹、祷告的朋友，让他们呢能够从主里面得到主你的福气，得到主的同在，从今以后生命有智慧的度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刚才你跟着我这样祷告的，我要以带着上帝的祝福临到给你，我要为你祝福。我是牧师，我盼望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你。如果刚才有这样祷告，特别那些第一次这样子向神这样祷告，你要求神来帮助你有智慧的度日，能够敬畏耶和华来开始你的生命。如果你刚才有这样祷告的，你要我为你祝福，愿上帝能赐福给你，赐福你家人，赐福你的一生，赐福你的事业，你要我这样子为你祝福的，请你将你右手举起来。刚才你有这样祷告的，你将你右手举起来。好，感谢上帝，感谢神，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让上帝祝福你。还有没有啊？你将右手举起来就可以放下了。好，感谢神啊，举起来就可以放下。还有没有那一些刚才有祷告的？感谢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一些人刚才祷告的，将右手举起来就放下？好了，看见啊？还有谁？我们家还有谁？刚才有祷告的？好，感谢上帝啊，上帝赐福给你。还有谁？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主你是愿意祝福我们的一个神。主，你创造了我们人之后，主，你不愿意我们看到我们人堕落之后就过着乱七八糟的生活。主啊，你呼召我们，要我们开始回到你面前来，从敬畏你来过我们的人生。主啊，求主你自己的话今天早上领导我们中间。感谢主，因为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举手说，上帝啊，你要祝福他们，所以呢，我就今天早上按照主你自己的教导，我特别要祝福这些人。我天父，我不但要祝福他们，我也求天父赐福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举手的弟兄姐妹，我愿上帝给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从今以后，你要靠着主的力量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有一个有价值的生命。我这样子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